我们上次提到的四章八十五节，因为讲完这个，说你要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今天会从二十五节开始。在开始之前，给大家讲个笑话。你们喜欢听笑话是不是？
是。
有一个日本球迷啊，一个韩国球迷，一个中国球迷啊，哎，这段最好标对吧？所以说有一天，当然你们有些比我年轻，有些比我年长，打个比方，有一天啊，我过世了，然后呢，有一天，哎呀，说黄老师啊，这个有一天，哎呀，我真的感谢你，你仰天对我说。说，哎呀，我记得了，这个守时是很好的品格。如果突然有个天上掉下一滴水滴到脸上，那是我流出了欣喜的泪水。所以大家争取早点，好吧？好，我们上次是提到了说，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是拜他。我是讲解了一下啊，什么是心灵和诚实？谁还记得咱们上次？这是很关键的。什么叫心灵？什么叫诚实？大家还记得吗？
尽心、尽力、尽性、尽力。
对，
很好，这是很关键的。那么心灵就是指我们全人，不是我们一种感觉，是吧？而诚实的原文是一个真理。为什么耶稣这个时候提到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实际是回答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犹太人认为的什么叫敬拜神。因为犹太人很在乎在什么地方敬拜，以什么方式敬拜，而撒玛利亚妇人呢，只认为在什么地方敬拜就 OK 了，实际都不对的，都是缺乏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心灵和诚实是敬拜。这就是我们上次说到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个的一个的稍微一个总结吧。说到上次呢，因为有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水的概念，对不对？水的概念，撒玛利亚夫人呢，她还是主要是针这个 focus 啊，焦点在物理这个喝的水上，而耶稣说生命的泉源，生命的活水，这就是讲到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对于这个水的一种的看法。那么说到敬拜，那敬拜是一个很庄严很严肃的事情，所以说不应该是很随意的。你好比我每次我选诗歌的时候，大家都会，你如果你仔细观察，实际我每次的诗歌都和我要讲的东西这章有一些的联系的。我也不是懂很多诗歌，但是我会尽可能的在我的思考中，在我的祷告中，我就求神给我一首诗歌比较配合今天的信息。因为我认为我们今天来到这儿，从诗歌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祷告的结束，实际都是一个敬拜。所以说我们要养成这种的习惯，这种习惯呢，会对我们以后怎么去看待教会，怎么去看待教会，看待任何的事工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教会的事工是什么？不是说一个活动，对不对？你教会不用搞任何的活动，就是我们认为的这种活动。所以教会任何的活动是一个事工，那这个事工就是主要是来敬拜神。大家通过我们的信息，通过我们各样的活动去把人带到神。你把人带到神面前是干什么？是要敬拜他。所以这是我的对于一个心灵和诚实敬拜的一个的理解，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耶稣来到，特别来到撒玛利亚，他不是只是和撒玛利亚夫人在那聊聊天，他是要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带给撒玛利亚夫人。这就是为什么前面那张说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就是在于这个的意思，而不是在于地理的位置，而是在于一个福音的性质的问题。好，这是上次我们听到了二十五、二十六节。我们今天再往下走，因为今天内容还是蛮多的。因为上次本来应该玩到学到应该是43，但是因为上次内容多的时候，我们必须在这次稍微快一点。然后到27节， 说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人说你要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稀奇这个词用得很好，为什么呢？一个犹太的拉比，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称耶稣为拉比了，他很奇怪，一个拉比按照当时的情况下不能单独和一个妇人谈话的，或者说尽可能不应该有这种情况发生，而且这次谈话的对象还是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对门徒来说他觉得很稀奇，你咋可能会和一个撒玛利亚一个妇人而且还是撒玛利亚人说话，只是因为他不太明白，或者说对于基于对耶稣的认识他不太敢问说你哎，你为什么要和他说话，或者你想通过和他说话要什么，这就是二十七节的一个困惑，门徒们的困惑。然后二十八又讲到回到撒玛利亚妇人，这妇人就留下水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他留下水罐，因为那时的打水不像我们现在的，就是说你的器具可以那种塑料是很轻的，很好的一种材料，又耐用又轻又方便，但那时的水罐很多是陶制的水罐，你想想两千多年前那个时候铁器或者铜器刚发明出来，实际都是很贵重的材料，一般都乡村里不会用铁器或者铜器去做打水的器具，都是陶罐，那么陶罐就比较重，他呢留下陶罐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希望想存快回来，还有一个就是他回去他去回都可以很迅速，这就是他留下陶罐了。然后对他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他的百姓，就撒玛利亚人就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好，基督对于撒玛利亚人也不是一个不明白或者陌生的概念，他也是知道会有基督的，但是对于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对先知和基督的看法是不同的，犹太人认为这个的先知，他称为先知的他应该是一个 messenger， 一个信使，就好比说 你读先知书什么耶和华如此说啊，你要小谕谁谁谁，小谕百姓怎么说，他是一个 messenger， 是一个报信人。而对于撒玛利亚妇人呢，就变成了一个未卜先知者，为什么呢？他根据说他是耶稣是基督，是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也就是他实际不知道我做的什么事，但是现在他知道，所以是对于这个基督对于先知的概念他们是有差别的。那么我们现在自己想想，我们自己问问自己，我对先知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每个人都这头脑的认为先知都是不同的，因为我有时候听见一些不是我们教会其他教会弟兄姐妹说，哎，在哪来的大先知，哇，很神呀，很灵，他都可以看着天使在他家房顶上在飞舞，那这是不是先知，对不对？神在整个圣经中所启示的先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听到这种的传闻的时候说他是先知，现在还有先知吗？第一个问题，现在还有先知吗？现在还有使徒吗？现在没有先知和使徒了，因为神的话已经完全启示出来了，否则的话如果再有先知，那他说的话是不是应该加到圣经里头去，对不对？因为他是神的话语，那当然也应该加到圣经里头，所以现在是没有先知，现在也没有使徒，现在只有去通过圣经去教导我们的，包括牧师，包括传道人，包括长老，包括执事，包括主日学的老师，成人主日学，也包括这个儿童主日学，这些是我们有这种的责任去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我们没有先知和使徒这种职分已经 over， 因为神的启示完全了，就不需要先知和使徒了。好，到了三十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众人就是指的那些撒玛利亚百姓。在这个中间呢，门徒就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他 彼此对问说，孟克分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知道他们疑惑，就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好，4:34是我们这次的背诵的经文，就是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我的功。大家回去去背的时候，去好好去想这句话对你有什么的一个的意义啊。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关于食物这块，我们到6的时候，我会再比较详细的讲我的食物啊，食物。那么从这句话来说，这个食物实际就是来说，耶稣说的这个食物就是对自己使命的一个认识和一个委身啊。为什么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就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实际来说，这也是对每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的提醒。我们的食物使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真正的意义，使我们生命可以得以成全，最后有一天可以见主面，这才是你真正的食物。这是当然是说属灵上的食物了哈。到35，你们岂不说，实际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匠，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播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播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句话整体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用自己的亲身的一个例子告诉他的门徒，你看我去和这撒玛利亚去谈，这是表面的意思啊。撒玛利亚去把福音去传给他的百姓，实际上我播了种，你们这些收获快了，因为最后后面会讲到他们会回来。这儿有个历史的背景，我稍微给提一下啊。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为什么是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讲到以色列的一个他们的农业和农业时期，农业期和我们是不同的。这个大家听明白之后，你会特别对神的常说我是赐春雨秋雨，我是使万物生长的神，你又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而且对你以后去看神就会有很大的不同。他说4，对吧？我们呢，平常在中国的北方是很多时候是在春天播种，秋天收割，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什么时候播种？大概11-12，什么时候收割？3-4，这是播种期，这是收割期。为什么呢？因为从5开始到十月底或者11，这段时间叫干旱期。这段是叫雨季。对，以色列只有两个季，雨季和旱季。雨季的时候会有雨水。你去以色列啊，你要去圣地游，你千万不要选到5-10，会热死你，而是特别特别干燥。那个时你才知道什么叫万里无云。这几个月基本上就是叫万里无云，就特别特别干燥，特别热。我那年去是8回来之后就上火的不行。说他们去的时候，他因为在那儿的人像导游，他们有那种帽子，像个日本人，就是这个帽子后面是大片，可以把脖子三度遮住，要不你就脖子就会晒得脱皮。所以说，耶稣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 这个时候可能是刚播完种，刚长出来庄稼，所以还有四个月收割。那么我想讲到一个，这段时间下的雨叫秋雨，大概三月份、二月份叫春雨。你要知道，当如果秋雨下来之后啊，这个月份播完种不没有雨，你证明你根本没有可以任何收割的东西。说春雨、秋雨和春雨就成了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年的收成的保证，因为这个时候出苗，而这个时候植物需要雨水，赶快就到最后的生长期需要大量的雨水。就这两个雨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大家如果翻到一下，看一下，读一下生命记十一章十四节。谁找到给读一下。
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收藏五谷新酒和油。
好，谢谢。这是只是我选了一处，包括撒迦利亚书还有其他的书常提到谁是赐秋雨和春雨的神，他使万物生长啊，这是有特殊的一个历史和地理背景的，所以大家读的时候你去想想我今天去讲的这个，你就知道他们的盼望，特别是那时候是农业国家和畜牧业国家，如果没地里没有庄稼，草地没有草，今年他的日子就会很辛苦很辛苦。好，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那个成都有一个教会叫秋雨之福，对吧？王怡牧师叫秋雨之福，他是一个蛮归正宗的一个家庭教会，他讲到蛮好，我常常去听他的讲到，他就叫秋雨之福的一个教会，他实际是用的圣经中的，应该是撒迦利亚书的经文，秋雨之福，你要搜索你的圣经就能看到，我不见得是撒迦利亚书，但是我大概印象中好像是那儿。好，到三十九节说那城有些好些撒玛利亚人来了就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就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然后后面呢，撒玛利亚人见了耶稣就求他在他们那里去住下了，他在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感谢神。四十二，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好，这些撒玛利亚的百姓说的一句话，实际我们可以去反省一下，这些百姓撒玛利亚百姓就对这个妇人说，因为妇人是传福音给他的给他们的，对不对？说我们现在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眼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OK，我们信主基本上来说都是别人传福音给我们的，对不对？有谁是自己去读圣经，或有一天神亲自呼召他把福音，神亲自把福音传给他呢？有没有？举一下手。你们都是听别人传福音给你的，对不对？是吧？我也是，因为我是挪威的，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是挪威的传教是很奇妙的，不知道我们怎么就见到他们了，他们是挪威的传教士将我带入神的殿堂的，传福音给我的。那好了，我们听到了福音，信了主，那信了主之后你有没有这种的感受？就像撒玛利亚人其他的人说的，现在我信啊，说我自己，现在我信基督，我不是因为别人传福音给我，这神是真实的，是我自己亲自去听见看见了神的真实。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你要做基督徒，你必须有这种的感受。 如果你没这种感受，还是停留在一个你和神没有亲自的接触，你没有亲自看过他，没有亲自听过他，没有亲自去感受他与你的同在的话，你是基本上没有成长的。大家去好好去写啊，好好去写。一个的生命的诞生是由他人，我们从妈妈生我们，我们是被动的被生的，但我们的成长是我们的主动的成长的。你不可能每天还像小 baby 说让妈妈拿着一个勺子去追着你喂你吃，你是长不大的，你必须学会自己吃。那么我们必须亲自建立和基督和我们主的一个联系，生命的一个联系。如果你有这种生命的联系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去成长。一个教会，你来到教会，你不能完全仰望教会把你喂饱，我是指属灵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是来教会听牧师讲道，听传道人给你传福音，靠着别人成长，你要靠自己去成长。你必须要亲眼看见，亲眼耳听到，你亲口尝过主的恩，你才能有成长。那么怎么去做呢？那你就必须要自己想办法，你要自己去好好去读圣经，好好去祷告。如果你生活中没有读经，你也没有祷告，你想你碰见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还觉得你那么软弱，那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必须要自己去祷告，自己去求告神，自己去见到他的荣美，你就会越来越刚强，你就会成长起来。所以你必须要亲自去听见啊，就像这里面说的，这些其他的撒玛利亚人说，我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以前你的话，而是我现在亲自看见主了，听见主了，我知道这就是我的主，这就你就会成长。好，43，说过了两天，耶稣离开了那地，当然就知道在撒玛利亚城，就往加利利去了，离开了撒玛利亚。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这句话呢，是你如果只从约翰福音看，你实际不太知道这句话为什么会突然有这句话。实际这个话呢，你首先要回到4:3，4:3先读一下。约翰福音4:3，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
好，谢谢。这个只是告诉我们他离开了犹太，也就是基本上是指犹大帝那块，也可以指向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他去耶路撒冷不是洁净圣殿，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马太福音13:54，马太福音13:54，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13:54，找到这里读一下。
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
好，所以说别人是对耶稣是怀疑的，因为那个时期的律法的传授一定是通过和拉比去学习，或者有那种拉比学校去教导。那耶稣整个记载中他并没有这种参加过这种培训，就别人就对他的知识他的教训是有疑问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去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要常常去，好比读到这儿不太明白，哎，为什么耶稣说他的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哎，好像突然冒出这句话没有任何的背景，那么你就可以要回到这个其他的福音书上去看一看，你就会比较明白了。我记得咱们的图书馆，就咱那个桌子上摆的书，有一本书叫《四福音
和谐
是吧？那本书应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因为四福音书我们一卷一卷的看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矛盾之处，但那本书讲解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实际是我们不太了解，你了解之后实际他们是很和谐的。好，咱们就往下走，说 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竟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过耶路上过、上去过节。加利利，但说到加利利人，他很多是犹太人，但加利利不是犹太，就是自治省的省所管辖的，所以他不属于本省，他属于外乡。虽然有很多犹太人在那，所以加利利省是为外乡，这就是说他在本地。就不包括加利利。好，46，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啊，这就大家都知道，迦拿是水变酒的地方。参加婚礼的时候，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这就讲到一个，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地理位置吧。大家拿出你的那个地图来，谁还没有地图？
别照片。
谁没有就拿一张。OK， 我们说到加百农。加百农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加利利海的比较靠最靠山，加百农这个地方，看到吗？看到了，它旁边它右面就是伯赛大。迦拿找到没？迦拿到这个迦拿到加百农呢，大概有这个30公里啊，大概是30公里的距离。30公里按照一般人的步行的速度是3.7公里到5公里之间啊，所以说如果你这样去走靠步行的话，那大概要7到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你要是白天短的话，可能就是基本上一天的时间。的时间，啊，这是一个地理的介绍。然后呢，这个大臣呢，他儿子患病，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就从犹太到了加利利，这47节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就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你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总是不信。”48节，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大家怎么理解呢？谁想分享一下？你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怎么去想呢？为什么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耶稣已经实际行过神迹了，对不对？他为什么又这样去说呢？
神很明白我们的信心很容易软弱。
对，实际看见了，这事像我们生命中经历过神的同在，实际到了困难的时候，你又想不起来了，是吧？对，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段经文中并没有太明确的去表达出来什么意思，那我们去想的时候，实际很多时候只能给个猜测啊。你读，我们说有时候会比较依赖解经书，解经书确实很好，好的解经书能帮助我们了解很多的事情。但是很多的解经书你去读的时候，你不要完全相信解经书所说的，它不是圣经，它只是一个解释，它不可能100%的对。所以说解经书上读到这段的时候，它也是很多的猜测，就像艾克讲的一样，很多的猜测。那猜测的时候，你就要，他如果越猜测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通过自己的思考去得到你认为的一个答案，因为他猜测给你5、6种的可能，那你总要选一种，那么你就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好，那大臣就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啊，在从迦拿回加百农的路上，他的仆人就见到他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活的，好的，他就说：“昨日末时热就退了。”这个字是不是念末？
未
时。 备学，备学的时间呢，大概是下午1点到3点的时间，啊，这个时间，那也就是耶稣说话的时候，他儿子就已经就活了。那耶稣是什么时候说的？那就是下午这个备学的时间，啊，这个当托他就说让他的儿子，这大臣儿子复活活了，那么我们却去想过，我们第一个神迹是什么？
水变酒。
水变酒是代表的什么意思？创造主的，对不对？它使水变成酒，水和酒是完全不同的物质，代表它的创造的或者改变物质的，对，属于万物的创造者的这种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时候呢，代表什么？一个生命的主，一个生命主，对不对？人生和死是生命，是生命的主。所以说，耶稣，约翰福音常会去用这些的神迹，神迹我们上次讲过，这是一个记号，对不对？去把耶稣的真正的身份去显示出来。他是创造的主，他也是生命的主。就像约翰福音1到11节就是说，凡信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这等人不是什么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所以说这些例子又要回到想想一到约翰福音1到18章，一个像是一个总结。53，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54，这就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个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这是第二个神迹啊，我们讲过，讲完了第二个神迹。整个约翰福音共7个神迹，为什么是7个神迹？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7个神迹？
好像7这个数字对于犹太人来讲很 special。
嗯，怎么个 special 法呢？
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关于七，
嗯，
七这个数字。
那七代表啥呢？
七代表完全。
完全，对，对。大家记得不记得彼得问耶稣说：“我饶恕我的弟兄7次，
七十个七，
行吗？”耶稣说：“不行，你要饶恕他77次。”七代表犹太人，这个七已经很多了。啊，已经是很圆满的一个数字了，但耶稣说不够，还要77次，说七有特殊的意思。那么在约翰福音只记载了7个，实际来说也是有这个意思，而且每个神迹它都有它的侧重点的不同。所以我们学到下一个神迹的时候，大家我们再去看有什么不同，好吗？比较快的就把这个约翰到了54章，我们先布置一下作业啊，大家回去读一下。第5章的1到18节啊，要不然第5章的1到18节，这文不是很多啊。第5章的1到18节，这是回去的作业。然后呢，背诵经文是哪段呢？
34节。
4章34节啊，是4章34节。我基本上每次我争取每次我好比今天完了之后，我就会把这个稿子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同时把下面的作业再好好去读一下，背诵经文读一下。下一周你们不会迟到了啊？知道为什么你们不会迟到了吗？
哦，因为
下周没有主日学，因为下周我们要换到一个高中去敬拜，所以下周没有主日学。那么下周没有主日学是轻松了，但是我们必须在后面的课程中赶回来，赶上一课的内容啊。所以我尽可能看看在哪段我可以赶回来，争取在5月底去。因为我这个地方有人用，我们要搬到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 好，那个这次的课程是完了，但是我们已经学了四章了，学到四章，我们因为一直会学到第十章完，所以实际已经完成了将近一半的课程。我想我问几个问题，大家几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速度快不快？
不快。
不快，还能跟上，有时间回去能去看经文，可以是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因为再往后我们就要根据这四章的大家学习的情况，我会调整一些方法，我希望你们去告诉我这种方法你们觉得整个接受的情况怎么样，会不会有消化不良了，或者每天是饥肠辘辘的，有没有觉得东西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有没有？你们消化系统都很好。那有没有觉得哎东西学的有点浅，好像还想知道一些什么东西，有没有这个？真的好。实际约翰福音蛮难的，就是很多东西呢我尽可能就给它简化，因为要太深的话，因为它有很多的背景或者说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实际我觉得主日学就不需要太多这样的，因为这样东西就会变得学术化，我不太想主日学变一个学术化的一个的东西，因为那个很多东西你知道你后面也会忘掉的，我希望把我们把约翰福音的精髓抓住，因为这个精髓实际会帮助你在平常的生活中有更好的一个的成长。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所以我也不想，老师也，你知道老师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特征或者一个做老师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
因材施教，
要有恩典。不要给同学压力太大，因为压力太大的时候，我知道你们都，我也上过班，我也有过工作，对吧？我知道是很辛苦的，就是说你去读些圣经，你认真的好好去读，好好去领受，实际已经蛮大的功课了。你们，我知道你们还有很多是小组长，还有小组的侍奉，还有师班侍奉，儿童主日学之类的都蛮多的，所以尽可能就是说这些东西呢给你讲明白，你下去之后，但你要下去之后啊，你最好还是要把学会的这些经文再好好去看看，能做一些笔记或者哪怕写到你的圣经上都是蛮好的。大家另外还有一个，不要害怕，你学完之后好像有一天你想好像这几周下来我也没学什么东西，不用怕，你自己永远不知道你已经一点一点在长大，就像问个十来岁孩子你今天长了几公分，他一定说我今天没什么变化，但实际他在成长，我们生命也是这样成长，需要时间，需要一步一步的，你看不出来你有什么成长。我记得有一次我给大家讲过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以前我是听一个老师去讲立位记，然后就这样这么大的纸，我记得大概我就记得有五六章的内容，因为我的纸小些，五六章内容，有一天我拿上那本子一看，我居然这么系统的学过立位记，我根本不记得，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太久了，你也不用，但是你知道神就很奇妙，它就像一个植物，一个春雨秋雨一样，植物你看不到它成长的，但是你看得见它成长，你看不到你就观察不到它在成长，但你看得见一天一天长大了，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成长也是这样的。今天时间早，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去提问，有什么问题哪怕是不是这个约翰福音的其他的问题都可以。
这个背诵的这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的食物主要是都是哪些？是圣经啊，还有什么其他方面？
就是这些。
我们的食物。
耶稣的食，耶稣说的话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我们，就是我们的食物。你这样就行，这有你换的。
不是，就我们。 天天每天在成长的过程中的食物，是是是。
那你就去想想，他说的食物，耶稣说的就像耶稣对撒玛利亚说水，撒玛利亚认为这个喝的水，而耶稣说的是那种使他生命成长的水。同样的，耶稣在这儿说食物的时候，哦，对，这个不用急啊，这个我在想，刚才想想，这个第六章的时候，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你现在就备注就行了，不用太深的去讲这个食物。那个时候，因为第六章是专门耶稣讲，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主，我是食物。我们那个时候再仔细再讲这句话，这个主要是讲到耶稣他的话语，耶稣他自己。
我不是说这个耶稣这个他所说的食物是什么，我是说我们也应该有在灵里也有食物。我们目前来讲灵里的食物主要是什么，比如说圣经啊，还有其他的哪些都属于我们的食物。
圣经是一个指导，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基于圣经的，圣经就是我们的食物。为什么？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是我们的主食相当于。
对，你像一个人，咱们这样去说，一个人一点都不读圣经，对圣经一窍不通，他会有成长吗？他一定没有成长。我们去观察好好的那种属灵的伟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读经和祷告的习惯。所有的任何的伟人，他一定有读经和祷告，而且是长久。他认为这个比他吃饭还要重要，他可以不吃饭，但是他不能不读经祷告。所以读经祷告是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语，那圣经就是我们的食物。因为耶稣说，我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不对？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耶稣说过这句话是吧，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生命，就是你们的粮。好，很好的问题。基本上时间差不多，但哪个更靠前更靠后不太知道，那基本上就是最后的两卷书，启示录和约翰福音。
那启示录里面讲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提到七个天使，七个碗，七个在什么全都是七，
对对，七个教会，
七个教会全都是七。
嗯，
就是说在犹太文化里面，可能七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就不是一个就是单纯的七嘛。
对对，是。就像我们实际很多数字中，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多数字，他们我们不喜欢四。
我们喜欢十全十美。
我们喜欢十，对啊，什么十就十全十美。你这个说这个人没有长性，朝三暮四，我们也会用很多数字。然后最后你。我问个问题，你根本不想答，我才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呢。实际七这数字都是有意义的，已经远远是。
圣经里的七好像就特别特别的多，
对，
尤其是约翰写的这个约翰福音和启示录。
对，是这样的，七都很多很多的数字，七都很多的意思。还有什么？没有了。
我们有问题，我不知道这个大门，浅来跟你讲，就那个教堂建起来的那个基督，就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像经常那个事儿，我又查，我就想你给介绍一下
耶和华殿的人。
好，
那我就稍微说一下耶和华殿的人和摩门教。就是说，那次有一次兄弟组的时候，我是有一个题目分享叫捍卫真理。就是说，我们常常把异端和邪教混了，啊，异端和邪教，何为异端呢？异端是一种政治上的定义，什么意思？一个国家，一个法律机构可以定一个宗教为异端，一个邪教，对不对？好比说，东方闪电在中国就定为邪教，国家要取缔的，这是从政治法律上的层次去讲。但是东方闪电到了北美就变成个宗教了，为什么？它没有被国家取缔，没有政治上的一个定义，那它在这里只能成为一个宗教，或者我对我们来说是个异端，因为国家没有认为它是邪教。 说邪教是一个政治行为，或者说一个政府的一个的行为。那么说到异端呢，有两个我们常见，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一个是摩门教。摩门教呢，历史上就是因为他是约翰史密斯，他认为得到神的启示了，他认为看到教会很多腐败的现象，他就启示哎一个经片，就是出来的摩门经。他认为摩门经是神最后的启示，比圣经还准确，所以说他们的主要的经文经书是摩门经。那么这是我就刚才我稍微提到，现在还有没有先知和使徒了？没有了。那既然没有了，那他的启示他认为他是最后的。 OK， 假设我们承认啊他有新的启示，那过了几天突然有个人啊，哎，他说我得到神的启示，我认为你看这个摩门教很多的问题，对不对？他有很多问题，我现在要兴起一个新的宗教，我闹了一个，他比如说三四经，随便请个名啊，我认为这是神更新的，比他的摩门经还新的启示，这可以吗？不可以。所以摩门教最大的问题是在他认为有神有新的启示，而约翰史密斯是神最伟大的启示，就像说到这个穆罕默德是神一个更大的，那个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神最伟大的先知，这都不对的。所以说摩门教的问题是比较明显，就因为他违背的圣经是唯一的真理。我们有五个唯独的吧，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救恩，唯独神的荣耀，唯一神的恩典，对吧？他违背这个，所以说我们认为他是，刚才我说到异端和邪教，因为摩门教还没有被定为邪教，所以我们只能认为他是异端。他也确实在传他的福音，对不对？他不是为了谋财害利。那从信仰上我们认为他是异端，他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有新的启示，这是违背神的教导。然后呢，耶和华见证人是比较不太容易让我们知道的，但是耶和华见证人有一本圣经，它叫新世纪译本，也有中文的，中文叫新世纪译本。它的问题是它对一些经文的解释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开始学的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的道就是神，他说道就是一个神，他不认为耶稣，他不承认三位一体，他认为耶稣是比神小的一个神。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是人，他所他的道德行为，他的整个一生的过程，蒙神的悦纳，神就把他升高到比人要高，比人要高的地位，但是比父神要低的一个地位，这就是一个小神，所以他是一个神。他的问题就是他的教育上出了问题，所以说他是异端。和他们简单一点的，你去找到你，你说谢谢你啊，很客气的，我们尊重他们的，尊重他们，但我们不接纳他的信仰。也谢谢你说我信的这是神唯一的启示，我信三位一体的真神，谢谢你，我不需要和你有太多的争论，因为你要知道他们去有装备而来，而你是一个被动者，他们比你要熟圣经啊，他们比你要熟圣经，因为他们是专门装备起来的，他们很喜欢去把他们的福音传给信的人，因为很多信的人有信仰，但是没有很好的一个基础，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有很好的信仰，同时他们也很好的针对你的弱点，他已经有很多的准备，他经文比你背的还要熟，他对很多的字的解释比你还要清楚，你是没法去和他争辩的，你没法和他理论，你是理论不过他的，就这么这样，所以说你就谢谢他，谢谢你为你的爱心，我们谢谢你，但是谢谢你，我不想和你花太多时间，我尊重你，但是我不认同你的信仰，就拒绝他，婉容的拒绝就可以。
请问你说，是不是东方闪电在中国是个邪教？
对，
在外国是个异端。
对，
法轮功在中国是个邪教，在国外就是异端。
因为他根本法轮功根本不和我们信仰有任何关系了，所以他只是你就给他划成另外的宗教，就像佛教和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他已经就不是一端了。
他有这样的地位吗？和佛教伊斯兰教可以同？
政治上没问题吗？因为美国和加拿大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你自己哪一天你心血来潮创个宗教，只要有人跟你把你封为教主，只要不，很多都是这样的呀，很多都是这样的。法轮大法他们也有，其实很多佛教徒也读圣经的。对，对，你看和我们很像的，其实有些翻译的，很像，它是。这种也是一样，排都是。
我这种啊，
排版都一样。
他都
看翻译，
就是翻译。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是好像是。
对，忽然他就知道了，是这样。
对对对，是。好吧，我们就时间到了，我们就暂停到这儿。好，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为今天我们献上感谢，也为今天。